这是罗牧师今天正道所引用的经文，他正道的题目是向上帝坦然无惧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1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。好，将以下的时间交给罗牧师正道。
大家早安。我们这一节经文呢，其实过去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都一直在这个范围里面啊，相当熟悉的了啊。不过我们得承认，这一段经文不太容易明白，不知道到底约翰他写这一段呢，他心里面到底他是指着什么讲，他的重点在哪里，他想着想要说的到底是些什么。好，我们来读看看哈，你就会感觉得到的。我们从第19节读起，第19节就是读到我们刚刚的那一节，读到第22节啊。他说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。好，我们有一个 assurance， 我们有一个稳妥，一个深的相信的那样的一个态度了啊。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，而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就可以安稳。但是他底下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上帝比我们的心大，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。那么这句话到底是在安慰我们呢，还是这一句话在指着我们讲啊，指着我们的鼻子在讲啊，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应当如何自处啊，我们应当如何在上帝面前能有什么样的一个真正的安慰，真正的把握，真正的这个安稳呢？前面才讲说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，但是现在这边讲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的话，那怎么办啊？他说他好像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办，但是他只是提到说上帝比我们的心还要大，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。好，我们等会儿就要来解释这一段了。紧接着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。哎，这个又倒回来了，要转过来。这个前面的说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然后这边讲呢说，如果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啊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抓到约翰的思路，他到底是在警惕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还是透过这样的话在教导我们，在提醒我们，在安慰我们呢？我们等会儿慢慢我们来做一些解说。他这边讲啊，如果我们的心呢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。哦，这大概我想这句话才是真正的一个重点了。的的确确，如果我们连我们的心都不责备我们的话，我们在上帝面前可能我们会自我感觉良好啊，我们也会感觉到那大概我们在上帝面前就可以很坦然无惧，没有任何的惧怕，很勇敢的，可以很勇敢的到上帝的跟前了。但是我们也要想怎么样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呢啊，这个我们也要来思考的啊。那么第22节呢，第22节我们读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个感觉啊，哎呀，阿们阿们啊，这一节讲得真好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啊，到读到这边都还好啊，就是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面对上帝，而且呢我们向他所求的从他得着。但是紧接着约翰他底下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好像 画蛇添足一样啊。他讲了前面这一句，如果就打住的话，我们还觉得没有太多的问题。他底下接着讲了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哎，我要问诸位，你有这样的一个的这个把握，你真正是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吗？因为约翰这边用因为，凡他所凡我们向他所求的，牵涉到祷告的事情了，我们在主面前所求的都什么？都从他得着。因为主是信实的，主是连续我们的。哇，那这样的话，那我们是阿们加上阿们，就能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话了。但是他这边讲说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好像把我们祷告主会听，有一个前提，那个前提就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我相信在座的我们都有这样的心，盼望我们能够尽量的做到遵守主的命令，能够把自己带到一个地步，信仰啊成熟到一个地步，能够常常做他所喜悦的事。但是我们如果说要追问我们，我们祷告主会听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这个你知道命题式的方式来讲的话，我们就有一点点心虚咯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人一定诚实，我们都有一点心虚啊，是盼望自己遵守他的命令，盼望自己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但是你要以这个作为一个前提，所以我的祷告他会听，我们就有点儿好像开始动摇了啊。所以这一段话不太容易了解，这一段话也不太容易真正能够抓到约翰的思路。我们要尽力把圣经里面的话语能够琢磨得清楚啊，我们能够知道了到底约翰他在讲什么，到底约翰他在提醒我们什么，他在教导我们什么。好，我就从这里就开始，我们慢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，跟大家来做一些解说啊。我们先复习一下之前两个礼拜之前呢，我们讲什么？我们讲说第十九节属真理的。好，这一句话当然很重要，这是主耶稣他自己以前讲过一句话，凡属真理的就听从我们，就听我的话。那这边是约翰所写的，全本新约圣经大概就是这两处用同样的片语，属真理的啊。我们讲过属真理的表明真理为主，我们属乎他啊。你如果大言不惭说你真理在你这边，可能有违这一句话的精神。这句话的精神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属真理的，我们必须是顺从真理，我们必须是扶助真理，我们不能够抵挡真理的。真理比我们大，真理才是真正不变永恒的啊，超越的。真理使一个人的生命能够真正的被更新，使生命的内容丰富，所以真理比我们的生命都要来得大。那这边讲属真理的，我们之前也讲过了，约翰这边用属真理的这个片语，其实几乎等同于我们是属上帝的，就是同样的意思。因为这个真理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息息相关，太重要了。我们敬拜上帝必须根据真理，是不是？我们信了之后，我们要追求讨上帝的喜悦，要过圣洁的生活，根据真理。因为使我们成圣的就是上帝的道，他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 我们上次讲过了，这里面有好多很重要的关联是整个连在一起，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在这个在真理的规范里面，我们必须是属真理的。属真理就等同于我们是从神所生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，我在这边我都还写的我的这个笔记在这边。那这边讲说是属真理的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上帝面前，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呢就安稳了，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，我们跟上帝就不是一个陌路的人，好像不认识他。那这个是真正了解这个造物的主宰跟我们的关联，跟所有万物的关联的人，一定很严肃地看待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不是这个不晓得从什么地方来，不晓得往哪里去，不是，我们活在这世上一定有它的一个意义，有它的一个目的，有冥冥之中有一个安排。这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这样想的，等到我们认识他了，我们知道原来有他的恩典，原来有主的恩典啊！啊，我们常常以为啊，我们的思维我们可以想，我们可以去知知天下所有的这些知识，去想想所有。其实啊，我们的古代的圣贤人物孟子啊，讲的最有意思。孟子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的心其实像平原走马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那个大草原上面呢，那个奔驰的那个马，那个马一下子脱缰之马出去，他就到处乱跑。这个人，我们的心其实就像这个脱缰的野马，在辽阔的草原上面的奔驰，没有一个方向，到处跑来跑去。心如平原走马，易放难收啊！你要再把它收回来，很不容易的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的心你要让它安稳，不容易的。这边讲说，如果我们是属真理的，有真理的规范，我们的心就被说服了。这个安稳这个字啊，翻译的很有意思啊，就可以安稳了。你说安稳的根据是什么？为什么会安稳？因为里面没有疑惑了，解惑了嘛，惑被解除掉了，疑难被排除掉了，这个心呢就被说服了，就有信仰的，有那个信心的那个焦点在那边了，所以我们的心就安稳了。这个字眼在很多圣经经节里面呢，是把它翻译成深信。深信啊，在哪边用到呢？好像在罗马书里面啊，保罗写罗马书第八章写到后面的时候，他就讲，他说：“因为我深信，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饥饿吗？是逼迫吗？”哦，他一条一条列出来，他说：“不，因为我深信，啊，没有任何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。”他用的那个字眼跟这里这个安稳的字眼是一样的，所以很有意思哈。这个安稳的字眼其实呢，它所指着的就是深深的相信，被说服了。我们的心要能够安稳呢，一定是有真理的规范说服我们，一定有真理把我们的所有的疑惑给排除掉，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笃定的一个信仰在那边，我们的心就安稳了。但是他底下他突然讲起来啊，这个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，然后底下又讲到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啊，我现在就要回过头来，我们要来谈我们的心的问题了啊。这里面事实上我们扪心自问啊，我们自己问我们自己啊，诸位问我们自己，其实我们的心常常不安稳哦。我们的心里面有好多的心事，是不是？我有心事了啊，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心思缠绕着，影响着我们。有的时候啊，太多事了，工作上的事，人际关系上的事， 身体的状态的事情啊，这个学业上的事，或者是过去的事。有一天突然你过去的事情亏心事浮在你脑海里面了，哎呀，你的心也很难过啊。尤其基督徒哪一个人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？哪一个人没有亏心做过什么亏心的事情？有什么事情可以完全打开来摊在阳光底下？哎呀，都有一些啊，我们盼望这个隐私把它遮盖起来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面子无光的，得罪人、得罪上帝的，过去的事可能又爬出来啊，在我们脑海里面，心又不安稳，或者是将来的事，你说你会不会为将来的事发愁啊？会哦，特别是你有了子女之后，哇，你就在那边发愁了。这个孩子渐渐长大。啊，怎么样引导他走在正路上？怎么样又能够让他过我以前吃过苦、过过苦日子？我就不希望我的孩子好像也过苦日子啊！这都是一种天下父母心嘛！啊，为将来的事情开始发愁了，为现在的事情发愁吗？更多了，因为现在的事情，工作的压力啊，这个学业上的压力，各方面的事情多得不得了。你说你要写下来，能够让心安稳的，你恐怕写不出几条来。你要写让心不安稳的，让心慌的，你可以写出好几页出来，一条一条列出来，多得不得了。就像是保罗他在罗马书我刚刚所举的一样，保罗他自己问，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所以他列出来了，是过去的事吗？是将来的事吗？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时候，他列出来列一大堆啊。那我也建议诸位，你可以列一张单子，谁能够使我的心不安稳？什么可以使我的心不安稳呢？你也列出来，哇，你也可以列出一大堆来哦。那这里面就其实约翰他在这边告诉我们了，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世上，其实常常啊，我们的心在里面翻腾搅扰的，有的时候像平原走马跑掉了，然后发呆乱想，胡思乱想，突然惊醒过来，想办法要把那个马给抓回来，要把那个跑出去的心要把它抓回来啊！专心，好好啊，赶快把手头上的工作给做好，赶快把这个作业给做完。太多了，太多时候，他这边其实就告诉我们。其实每一个人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我们有信仰是上帝儿女的，其实十之八九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缠绕我们的、缠累我们的、搅扰我们的，让我们发愁，让我们发有点那个这个胆怯的，让我们有点惶恐的，这个事情多得不得了。所以其实这一段话，我认为约翰他引导我们要很诚实的来面对，诚实的来面对我们如何在上帝的面前。有人解释这一段是认为他跟祷告有关，他的根据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第22节，他说啊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等等，所以他认为这是跟祷告有关。其实我也相信跟祷告有关，还不止跟祷告有关，更大一点，我们更放大一点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单单只有祷告，不是单单只有祷告的这样的生活。因为约翰他在这一卷书里面，他强调的重点是我们活在他的面前，祷告只不过是我们活在他面前里面的一项一部分而已，是我们与主团契，与主相交，是不是？他从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所以真正的着重的重点是我们与主相交，活在他的面前。所以这里面这个问题啊就更重要了，就我们的心常常有这方面的这些搅扰，那跟我们的信仰起了什么样的冲突吗？或者说这个我们的信仰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 帮助，好叫我们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叫我们能够向着他坦然无惧，好叫我们的祷告生活通畅无阻，像这边所讲的。所以这里面他其实字面上面好像提到了有一些反面的事，但是他其实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反面的方式啊，是让我们很诚实的面对，面对我们自己，面对我们的信仰，面对我们的生活，面对我们与主相交，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所活出来的，好好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来面对他。而这一段话其实是在指点我们，安慰我们，安慰我们如何有上帝的应许，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属真理的，我们可以，我们的心在他的面前可以安稳。好，所以这里面他让我们感受到，就像我们的俗话所讲的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，基督徒活在上帝的面前恐怕也是十之八九我们的心是乱糟糟的，我们的，但是并不是我们永远一直活在这样里面，是我们有了这样的觉悟之后啊，才会开始真正很认真的来问自己，这个信仰到底对我什么样的价值，什么样的意义，给我什么样的真正的指点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，我们才会很认真的来。要不然的话我们不会的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好像这个奉行故事一样，就当作这个某一个会的会员，某一张这个卡片的会员卡片一样，当作我们的信仰，不是，那是我们的身份啊。真正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生活里面经常的我们会面临到这个问题，那我们就要好好来审视我们自己的信仰，从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，他的话语里面，我们怎么样来看清我们自己的本来的面目，也怎么样抓到他给我们的应许，有什么样的恩典，有什么样的能力，有什么样主自己所答应的，能够使我们慢慢的走向一个地步啊，就是向着他坦然无惧，向着他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安稳，能够知道我们的心会责备我们，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指望，有什么样的依靠。所以他这边讲，他说上帝比我们的心来得大，一切的事情没有不知道的，言下之意啊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有主的命令，要我们在行为和诚实上彼此相爱，爱我们的弟兄。你说我们有没有这个心要愿意去做？有。你说做到家做得好吗？不敢讲。有这个心要去做，努力的在上帝的感动底下我们来做，慢慢的往前，慢慢的到一个地步啊，像这边所讲的，愿意为弟兄舍命。这里的舍命的意思，其实重点在于我们愿意来成全我们的弟兄，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主见，放弃我们自己的权柄，特别是我应当享有的利益，我愿意让出来，那种的意思啊，是在这里面的含义，表示说这真是爱的那个真正的精义被抓住了，能够活出来了。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，上帝的心比我们大，他知道我们的心是的的确确愿意照着圣经上的吩咐来为弟兄舍命，不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彼此相爱，而是在行为与诚实上，我们的心也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只是做得不好，做得不够，但是我们有这颗心，我们也愿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他的手里面，让他来继续来塑造，来管教，来塑造，来引导我们。我们也愿活在他面前，是像这边所讲的，行他 所喜悦的事，到了那个地步，你说这是我们的一个追求的目标，虽然我们现在还跑在半路上面，还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愿景，但主知道我们的心。所以约翰他在这边写啊，他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的，主他不是只单单看我们做到什么样的地步，他也要看我们存什么心。就像圣经上所讲的，人看外表，上帝看内心，上帝看我们的动机，看我们的心。你说我这样讲有没有根据？有，我举一个例给大家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啊，跟门徒们有好40天相处的时间，跟门徒们有好多次的这个会面互动。有一次啊，大概就是这个复活之后的，大概是第二次，就复活之后的那个礼拜里面，那个星期里面，与门徒们见面。门徒们在湖里面，在那个大的那个湖泊里面打鱼，啊，结果突然呢，他们注意到岸边呢，他们在岸边有一个人来了，他们也认出来了，哎呦，这个是主啊，这是耶稣基督来了，所以他们就赶快像那个彼得，赶快跳进水里面就跑上来。耶稣基督已经为他们生好火，把他们捕的鱼烤了鱼给他们吃，然后这时候有一段对话，讲了很多的话都没记下来，唯独那一段对话被记载下来。哪一段对话呢？耶稣问彼得说，西门，你爱我吗？西门说，主啊，是我爱你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西门彼得，他说，你呢就要喂养牧养我的小羊。隔一会儿主耶稣又问同样的问题了，啊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这个彼得他脱口而出，他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主啊，我爱你啊。他说，你呢那要这个牧养我的小羊，你要带领，你要牧养啊。第三次主耶稣再问他说，西门彼得，你爱我吗？哇，彼得这时候真正心慌了，彼得这时候他想，糟糕了，为什么夫子啊在众人面前单单要好像出我的洋相，单单在众人面前考我口试，这个很不容易啊，都是弟兄姐妹，都是门徒，为什么不去问其他的人？为什么不一个一个问？公平呢，每一个人都要问，为什么单单问我？西门彼得这时候答不出来了，他这时候他怎么答呢？他用了一个方式，我认为啊，跟约翰在这边写的那个口吻笔法很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。我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21章，最后一章21章啊，这边讲什么呢？你来看第15节开始，第21章的第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，就忧愁了，他的心不安稳喽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好，那我举这个例子是要来对照我们这边所读的约翰一书第3章第21节那边所讲的话啊，有异曲同工之妙的。 这个第十九、第二十那边所讲的，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，经常责备我们，一个越敏感、越信仰，有了这个信仰的这种好像年纪了，如果很认真的看待自己的信仰，一定会有一个敏感觉察的心，良心的作用，当然还不止良心作用，悟性的作用都有的，会让我们的心不安稳，因为我们有许多的挂虑，我们有许多的愁苦，我们有许多过去的重担，我们有许多对前面这个茫茫不知的那种一种这种困惑恐惧都有的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例子给记在心里面，上帝比我们的心都要来得大。言下之意，我们心对我们来讲，对每一个人来讲很重要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这个心所发出来的。但是我们不应当被这个心啊，好像把它捆锁变成心的奴隶了，我们不是心的奴隶，因为我们要向着上帝啊，敞开我们的心，要由他来更新我们的心，要由他来洁净我们的良心，要由他来启发我们的悟性的心啊，有良心的心，有悟性的心啊，也有我们这个生理上面砰砰砰砰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的这个心，这都是在上帝的手里面。所以约翰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应当有一个敏感的心，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觉察醒悟的心，但是我们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，不要变成心的俘虏了，变成心的奴隶了，活来活去就是被这个心好像箍住了。不对，他告诉我们，上帝比我们的心大，他知道我们里面真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悔改，他知道我们在主面前的立志，他知道我们在主面前的用心，愿意遵守他的命令，愿意爱弟兄如己，愿意在行为和诚实上来表达我们的相爱，愿意活在主的面前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虽然我们拿不出什么成绩来，但有主的安慰。就像彼得他很可能他自己啊，在主耶稣问他说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每问一次他想到的是什么？他想到的是才几天之前，大概十天一个礼拜之前呢，他有三次不认主耶稣，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三次不认，而且这个三次不认呢，在门徒当中都传开来了。所以我相信他见到耶稣的时候，这个一定也很腼腆的，一定很难为情的。当初我怕自己的这个安危的问题啊，我当众拒绝说我不认识他。现在他复活了，我的同伴都晓得我这个不光彩的事情，所以主耶稣他这样做有他的道理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记录下来，就是要让西门彼得在众人面前，主耶稣再把他给拉起来，不让他永远被过去的那个担子把他压扁了，压在地上，他抬不起头来，他就没有办法再成为众门徒当中的好像这个首领一样，他以后成为使徒当中门徒当中的这个带头的，能够很勇敢的来见证。所以主耶稣所做的，你看他里面有他的怜悯，他里面有他你不用话语讲出来的那个真正的爱，有那个智慧，有为彼得要重新把彼得给坚固起来， 但是又不损及，又不会去当众羞辱他，损伤他的面，这个面子自尊。你看主耶稣他用的方式是多巧妙的方式，多体恤人的方式，他比我们的心来的大，一切的事他都知道。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好像就脱口而出，主啊你是知道的，主啊你是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因为他被问了这么三次，他就开始他也担心了，所以他说你是无所不知的。我相信约翰他写这句话一个很宝贵的安慰，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实际的状况来看，我们的心常常在主面前不安稳的，如果离开主更不安稳，在里面搅扰翻腾的。为什么？有太多的事情压在我们的肩头啊！你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这个老残游记，老残游记的序言呢？那个作者他就讲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那个时代啊，都有什么？都有身世的感情，都有家国的感情，都有一大堆的事情呢，把我们给就把箍起来了，像一个那个一大堆的绳索把我们给捆死住了。哎呀，我有时候我们感觉到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很无奈啊，感觉到惶惶，不知道前面应该走到什么地步。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基督徒也有，但是就是我刚刚所讲的，不要被心给捆锁住了，被这些忧虑给捆锁住了。我举保罗刚那个罗马书里面的例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保罗他到一个地步啊，他说我安稳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深信，因为这个安稳跟那个深信同样一个字翻译出来的，他说我深信没有人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你说他没有经历患难、困苦、饥饿、逼迫，当然有，这些每一件事情临到他的身上，都是想要好像要打动，把他的信仰给动摇，让他感觉到上帝的爱、基督的爱离开他了一样。但是他经历了过之后，他说我深信没有任何一样，而且他还知道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样的精神呢，我相信就在约翰他所写的这几节话里面，这几节话里面他其实就在告诉我们，虽然有这样子，但是他给我们有应许，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就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，弟兄姐妹之间的相爱是不是诚实行为上表达？你对着主的心，你对着主的信仰，是不是也是行为和诚实，有真理来规范？因为我们是属真理的嘛，必须以真理做我们的最高的这个指导的原则，最定准我们的生命人生的方向，应当来规范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事为人的，这才叫做属真理的。所以这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其实很重要的，这里面所教给我们的非常的宝贵的。那你说现在来一个问题，如何安稳自己的心在上帝面前呢？这才是真正这个问题的正面的一个相关的课题了。我要怎么样使我的心能够安顿好，安放好我的心在上帝的面前是稳妥的，是安稳的。其实约翰他已经隐含在里面告诉我们了，他说要我们要知道两件事情，我们是属真理的，要知道上帝比我们的心还来得大。我们会感觉到心在动摇，心要把我们给像个枷锁一样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上帝比我们的心还要来得大。还有他讲从此我们就知道，大家记得我上次讲这一段吗？ 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属真理的。那这个从此它就是告诉我们，它跟上下文是连贯在一起的。我怎么知道我属真理？哦，因为我有心，我愿意在我的彼此相交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里面，我不要只停留在言语和舌头上面，而是要行为和诚实上。我要行在光明中，就表示我一定要得遵守他的命令。我有这样的心，所以呢，有实践的行动做后盾，一定要有实践的生活来印证的。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愿意真正在行为和诚实上来彼此相爱，真正知道自己得罪，得罪上帝，得罪人，在上帝面前来认罪，知道他是信实的，他是公义的，一定要洗净我的一切的不义，赦免我的罪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啊，有实际的行动做后盾的，有实际的生活来印证的。那么第三点，第一个是知道，第二个是实践，有实际的生活，第三个是就像这边所讲的，凡我们所求的都从他得着。我们一定要有祷告的生活，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有祷告的生活。中马田讲解这一段是从祷告这个地方来当作他的核心，他认为这一段所讲的是给祷告给了一个好像最好的诠释。他说什么叫祷告呢？啊，我不久上个礼拜我才看那个夏楠他分享的一些东西，在那个什么啊，我就回他，我就是用这个中马田的话回他的，因为我正好也在准备这一段经文啊，读了中马田的讲章，我得承认我是读中马田的讲章了啊，不过我没有照抄的讲就对了啊，里面的重点我会把它引用过来。他把这一段解释成是祷告，而且他这一段他认为这是讲解祷告的一个好像最好的解说，很简短解说告诉我们啊。但是他也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以为啊，这个所以祷告会蒙主垂听，是因为我们遵守他的诫命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好像把它当成一个前设，当成一个这个我们先完成了这个要求，所以呢他就应允，他就我们所求的都得着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也会影响我们的信仰。怎么讲？以后我们会认为我祷告主会听，因为是我的功劳吗？因为我遵守他的诫命，我去符合去满足那个前设的条件，所以他不得不听我，他一定应允给我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又跑过头了。不是因为我们遵守了诫命，行好了诫命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所以上帝不得不应允，不得不答应，不得不来成全我们所祷告的。反而应该这样讲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的身份，所以我们应当活在上帝的面前，要遵守他的诫命，活在他的面前，要求所行的是讨他喜悦的事情。主还是有他的主权所施行的恩典，他来听我们的祷告，或者他来修改我们的祷告。往往我们求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，像雅各指责他的这个同伴一样，雅各指着同伴，有的时候我们求不知道求什么，有的时候我们求也求不来，得不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妄求。哦，这个我们的这个心常常作怪的啊，以为我们这样子来是啊，来帮助上帝，来成全上帝在地上所能够行的旨意。其实不是，很可能背后都是我们自己，都是这个己在作怪。所以上帝他会来更新我们，来修改，来成全他自己的意思，也把我们的心带回到他的心意里面，我们才知道原来这是我们心应当求的，他照着主 向着我们的心意来成全了。所以这里面其实啊，我还有好多没有提到的，我想我就应该在这个地方先提下来了。啊，就告诉我们呢、啊，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从这里面，好像是有反面的，或者是语义不清楚的经节里面呢、啊，要能够找出那真正正面，能够鼓励安慰我们，能够坚固我们的那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它的解释，它的意思在里面，我们要把它找出来，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心要安稳。最后一个，坦然无惧。这个坦然无惧翻译得很好，坦然无惧啊，就是坦荡的啊，里面没有任何的这种惧怕了，没有任何的疑惑了啊。你知道古人呢，他认为什么样的人是无惧，里面没有惧怕的啊？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、很有意思的问题哦。如果我很有智慧，那我里面大概疑问就会很少，是不是？智者不惑嘛，这是对的啊。勇者呢，很勇敢，就不惧怕了嘛。勇者无惧，勇者不惧，是不是？那仁者呢？仁爱仁慈的人呢？仁者不忧，里面呢，他对什么样的事情，虽然有很多不好的事情临到他，他不会因为不好的事临到他，他就觉得自己倒霉，就觉得自己忧愁啊，不会。仁者不忧，这是孔子的话啊。孟子呢？孟子讲什么？孟子说啊，君子的三乐之一。他说，君子活在世上有三方面的这种真正的乐。第一乐，父母俱在，兄弟无恙啊，这个堂上双亲都在，兄弟姐妹也都这个见，都是活得好好的。他说这是君子的第一乐啊。第二乐呢，有好的学生在你的班上啊，得天下英才而作与之啊，是君子的第二乐。第三乐是什么呢？第三乐是阳不愧于天，福不作于人。换句话讲，对天对人都无愧，这叫做君子的三乐。我借用来，我要来问我们基督徒啊，也应当问自己，连世上的智者贤能的人都能够注意到要对天仰不愧于天，福不作于人，当作是人生的一乐之一，更何况我们是基督徒，是天父的儿女，是耶稣基督的这个跟随者，我们更要问自己，我怎么样使我的心安稳呢？我们一定要活在上帝的面前是坦然无惧的。那你说我要把自己弄得勇敢一点我就无惧了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坦然无惧，我们所以会勇敢，所以能够坦然无惧啊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应许，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的良心给洗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虽然我们过去，虽然我们现在，还有我们的将来，都可能丢上帝的脸，都可能做不到位，没有办法真正能够完完全全成为一位圣徒的那种生活的榜样，一定有很多的这个缺点缺陷，一定有很多的错处，但我们要知道他比我们的心还要来得大，他也比我们的行为还要来得大，还要来得高，他看也看我们的内心，这一些都是在他的应许，在他的救恩里面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他的救恩，必须把他的应许，必须把他的信实，我们要紧紧的抓住，能够在上帝的面前心安稳坦然无惧。这一个字眼啊，有人讲过，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在新约圣经里面恰恰好出现31次， 三十一处的经节里面用到了坦然无惧这个字眼。这个字眼也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翻译成坦然无惧，有的地方就翻译成勇敢，有的地方就翻译成放胆，放胆无惧啊，这个翻译的词句会不同，但是它的原文字是一样的，它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勇敢，就是没有惧怕，刚刚好出现三十一次。所以有人建议啊，基督徒生活在这世上一个月份就是最多三十一天嘛，所以他建议我们每天读一节，提醒自己，这个是一个，这是一种背诵经文的方法了啊。但是我想这个也是很有帮助的一个方法。我们把这些经文呢、读熟了，我们知道到底圣经上面有多少次上帝的应许告诉我们，我们又有多少解说为什么我们能够放胆无惧？那真正的上帝的应许在哪里？根据在哪里？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啊！我下次我可能把它列出来寄给大家，一共三十一节的经文啊，我们一天读一节吧，你把它背下来，一个月份就把它背光了，你就知道在圣经上面提到这个事情，坦然无惧。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，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朝见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有他的救恩。我们一起祷告。